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好感谢你，因为你常常都对我们说话，和你这个时候同样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走在你的路上，因为你就是那位道路、真理和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本武侠小说曾经是风行过一时，亦都是拍成了电影和这个电视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呢？这个就是叫做《流星蝴蝶剑》。看个名字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讲什么，怎么可以拉得埋的呢？原来《流星蝴蝶剑》根据作者这个古龙他说，原来他们是小说中的主角来的，但是他是瞬间即逝，是不代表永恒的。那有什么叫做永恒的呢？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受高者、君王和儿子。原来他就是圣经里面的主角耶稣基督，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圣经曾经是很多次引用这首诗，是描写到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末日将要回来，是建立他的国度和他的王权。因此这首诗可以说得是一首尼赛亚的预言诗来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亦都是曾经提过，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所记的，凡是指着他的说话呢，都必须是要应验。因此现在呢，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一篇诗到底他是讲什么的呢。我会分为四段和大家一起来讲一下的。而在这篇诗里面呢，刚才读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觉到是有些对话的元素在里面的。因此亦都是可以讲得为一个的戏剧。这个戏剧里面呢，是有四幕。是有四个主角的。而从这个诗篇的分类来看，其实这个也都是觉得是可以讲得是一篇是君王的诗，是当时是写给这个新登基的王的时候一起来到是颂唱的。从这个诗篇的结构是可以分为是四段。而呢，这篇诗当我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亦都是呢试尝试呢来到呢睇一睇这篇诗同埋呢诗篇第一篇呢佢哋之间嘅嗰个关系，点解佢会称为呢係诗篇嘅双重引言呢？首先嚟睇睇第一幕啦，我呢度俾个题目就係呢反叛者嘅嗰个虚妄。喺呢度诗人呢开头用一句非常之惊讶嘅说话嚟讲，为什么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可以讲得为这样都可以，是吧？什么人来的？原来是外邦万民即是说什么人都有，是吧？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他们有些什么阴谋就是一些虚妄的事咯。这人好像是患了妄想症一样，是吧？那带头的是什么人？是世上的君王和神宰。原来本来说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集会，他们要搞一场大龙凤如果大家呢有从诗篇第一篇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的时候，因为诗篇第一篇我一年前已经讲过了你会知道这些人就好像诗篇第一篇里面的那些恶人一样他们呢是坐在一起，他们是要想计仔来到害人。现在呢这个诗篇第二篇呢所讲的君王和这个神宰，他们一同来到商议，就是不是好像刚才我说的诗篇的第一篇那些恶人呢是相类似的呢？他们说这些恶人在这里图谋虚妄的事，但是呢二人却 是很重视神的那个训诲，他们诗常常是思想神的说话。因为这个谋算和思想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其實咧係與大相關。睇到啊，惡人同埋義人咧，其實係兩極化。咁佢兩度，佢哋反對啲咩人咧？啊，呢度就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耶和華同埋佢嘅受膏者。咁受膏者係邊個啊？係指啲咩人啊？喺聖經裏面咧，係講到咧係三種人啦，係祭司啦、啊先知同埋咧係君王啦。咁呢度好明顯就係指到係君王啦。咁佢哋陰謀嘅內容又係啲乜嘢啊？啊喺呢度啊，詩人就講到佢哋係要掙脱呢個捆綁啊，同埋呢個繩索，即係話佢哋唔想受到神嘅嗰個管束。我哋都知道喺古代啊，當呢、這個帝國嘅統治權喺度轉換嘅時候，常常咧嗰啲附庸國啊，都會咧起嚟咧作反啊！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啊嘛，係咪？不過啊，呢三節嘅經文卻唔係咧指到咧係某一次嘅事件啊，而係表達到一個神學嘅信息啊，講到啊耶和華係天地嘅君王，大衛家嘅王咧就係、是、咧神所高立喺地上邊嘅代表。而地上面嘅列国啊，应该系咧嚟到臣服耶和华嘅王权，同埋咧佢喺地上面嘅代表嘅。而受膏者啊，系指到乜嘢咧？啊，原来系一个希伯来文嘅直译嚟嘅，即系话咧系尼赛亚咁解。啊，喺新约希列文咧直译咧就系基督啦。咁所以当我哋咧系讲到话耶稣基督嘅时候，其实我哋系讲紧乜嘢啊？我哋讲紧咧耶稣就系咧。神的那位呢受膏者。咁喺呢度当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佢哋所反对嘅连埋一齐嘅时候，其实呢係讲到咩呀，佢哋所反对嘅嗰、那个受膏者其实呢亦都係代表呢佢哋係反对耶和华。但係世人呢佢唔知好大佢以为离开咗神係就自由咗啦，就好似而家嘅年轻人一样动辄都话呢要争取自由，并且是离家出走添。他们呢不想受到父母的管束。而新约的浪子故事其实都是一样。但是想深一层好像树这样，如果离开了这个泥土其实呢都会失去了这个自由的基础。同样人如果是离开了创造的主的时候，同样也都是会变成罪的奴仆。根本上呢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相反义人佢係唔同啦，正如第一章裏面所講嘅，佢好似一棵樹栽喺呢個溪水旁邊，係受到咧滋養，受到保護，更加係可以咧自由自在咁樣係結出呢個果子嚟。咁其實喺呢一段裏面，詩人係暗示咗啲乜嘢啊？暗示咗嗰啲虛妄之事，圖謀虛妄之事，將會係咧無益。徒然同埋啲係愚蠢嘅行為嚟噶。咁我而家嚟睇睇第二幕啦。第二幕係講到咧係天上面嘅反應。呢度咧講到嗰位坐喺天上面嘅就發笑。咁樣坐喺天上面嗰位係邊位啊？喺呢度詩人係用咗主呢個字嚟形容啊。原來主呢個字咧係咧一個形容啊。是以色列的神的那个尊贵的称呼来的。尤其是以色列人呢是更加是这样来到称呼他们的神。原来他才是真神，这位真神现在来到呢是嘲笑他们。现在有一句呢揶揄人十分道辱的说话就是什么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是吧。当人是不自量力的时候真係咧，人都會咧係好憤慨，所以咧《羅馬書》保羅曾經咧係講過，話佢哋咧雖然係不知道神，卻不尊他為神，也不感謝他，反而咧係心思變為咧虛妄，愚頑嘅心咧就迷糊啦。雖然耶和華係有豐富嘅憐憫同埋慈愛，但係詩人喺呢個第五節嗰度咧，佢係咧講到耶和華都係有責備嘅時候嘅。但仲未到啦，發嬲喎！大家睇落去咧，就知道神發嬲係會點樣啦。而家咧講到輪到耶和華，而家係嚟到講説話啦。 其实他在这里，他是坦白地告诉地上面的君王和神宰来到知道。在这里经文其实是用一个强调的语气，强调耶和华他自己，他已经是立定了他所拣选的王在这个锡安山上面。那锡安山上，锡安山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就是圣殿的所在地。在这里耶和华是称呼啊，这个是我的圣山。那是代表什么呢？原来就代表啊，神的王权正在地上面呢是彰显。神的权柄已经是立在这个地上了。那个王又是谁呢？那个受膏者又是谁呢？当然讲到他要所立的那位啦。在这里你更加是看到地上面君王和神宰虽然是很多但是呢他却是以一来到敌万的。我们说地上面的人是蠢蠢欲动，但是神在这里讲，他说有就有，他要立就立，他的心意是已经决定了，他是不会改变。即是说他要在这里来到建立他和大卫的约，在这个地上面来设立他的权力中心，其实是一个信对神的指民是一个信心的保证来的。今天我们对神的应许和神的统管到底有没有信心呢？今天神也在地上面设立了教会，同样是以一敌万。我们是想离开教会还是加入教会呢？而第三幕现在就轮到那个受膏者来到讲说话，他在这里宣布耶和华的谕旨，他说他才是那个地上面合法的君王。我都知道在古时候属国的王经常都是称呼他自己为神为这个仆人，是不是更加甚至会称呼他自己为神义，而这个主权国的君王呢就好似佢嘅父王一样。咁所以喺呢度第七节嗰度咧，讲到啦，其实呢句说话系好重要嘅。佢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呢句说话系将呢个受膏者、君王同埋咧耶和华嘅儿子系咧等同起嚟。呢个亦都系咧大卫之约嘅核心嘅内容，系正如咧呢个撒母耳记下嘅第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嗰度咧，系讲到佢话咧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嘅时候，我必使你嘅后裔系接续你嘅位，我必坚定他嘅国位系直到永远，我要作他嘅父，他要咧作我嘅子。新约嘅作者亦都系咧，常常咧系借用诗篇呢个第二篇咧嚟到表达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等候中的尼赛亚，特别是在这个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在这个登山变像的时候就有声音从这个天上面来到讲，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正如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至十一节那里，还有第九章那里也都是讲到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八节那里呢同样也都是讲到这个君王的王权是怎样的，他是以列国为这个基业，他的疆界呢是呢扩展到地极的，因此这个受膏者他的权柄其实呢是超越了这个地域。在上面无论那些人的权柄到底有几多几大，都是呢是受他的管辖的。而在第九节里面同样他亦都是宣布他是有权来到去惩罚那些叛逆的人，甚至呢好像摇杖一样将这个瓦器来到呢打碎，而不费吹灰之力。这个亦都是使我呢想起诗篇第一篇那里亦都是讲到恶人是好像什么，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是这么容易的。 永远讲诗人在这里其实是他在重申这个君王的王权其实是与神是同等的。而启示录也是有三次来到提到末后的基督他会用这个铁杖来制服这个列国来到彰显他的权柄的。咁你话喺呢个启示录嘅第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九章嗰度啊，我谂大家喺澳洲啊，开车都会非常之小心嘅，系咪？如果有啲咩闪失嘅时候咧，后果系好严重噶，挡风玻璃咧，随时咧都会变得粉碎，啊，成千上万咁样，睇上嚟都好触目惊心。但系如果被神击打嘅时候咧，效果可能比这个更加严重，根本上是没得执的。那这一幕其实是讲什么呢？是讲公义的神正是向那些叛逆的恶人来到提出严重的警告，他已经做好了两手的准备。在地上面他已经立了王，并且他会惩罚那些叛逆的人是绝不手软。而最后一幕又轮到诗人呢，而家嚟到讲说话啦。佢一开手就用到现在呢个字，响到提醒嗰啲君王同埋地上嘅审判官啊，叫佢哋呢要听呢个警告，否则嘅话呢后果呢就好严重。并且係叫佢哋呢係立即嚟到回转嘅。因为佢哋用到现在呢个字嘛。大家都知道啊，响诗篇第一篇嗰度呢你会睇到恶人嘅结局系乜嘢？恶人嘅结局就系佢哋唔遵守神嘅训诲啊嘛，系咪？正如咧第一篇第六节嗰度系讲到恶人嘅道路系却必灭亡。但系第二篇喺呢度系讲到君王啊，亦都系灭亡喎。嘅原因系乜嘢啊？佢哋对神系冇一个敬畏嘅心咯。咁如果呢度嘅君王，同埋第一篇个恶人，如果系同一类人嘅时候，咁即系咩嘢？即系话佢系唔听神嘅训诲，佢哋唔认识神咯，因此佢哋唔明白神喺度统管紧咯，所以佢哋就唔知道点样去敬畏神，而因此嚟到惹怒咗耶和华同埋佢嘅受膏者。咁佢哋可以点样做咧？啲人喺呢度就讲到啦。他们必须要醒悟，醒悟英文呢 NIV 那里是写到是 be wise， 还有是要接受这个呢是管教，管教的意思就是要接受的忠告而同时呢更加是要以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到是侍奉这个耶和华，就是说当人回转懂得谦卑以神为神，乐意来到侍奉他的时候，一定是会带来喜乐的。其实这句话同时都是提醒我们这些中间有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在喜乐里面来到迷失，我们很容易变得放肆，我们失去了敬畏的心。好像这里诗人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要勉励我们是要一个战兢而快乐的心来到去侍奉神，因为这个才是一个基本侍奉的态度。相反，如果只是对神是有敬畏有畏惧而没有快乐，那又是不得的，因为我们要对神的恩典而感觉到快乐嘛。故此引导敬畏和快乐其实是面对神的那个态度，这个态度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侍奉的态度。除了侍奉之外，在第十二节那里也是讲到人都是要完全来到降服神，亲嘴的意思是表示是对这个受膏者的尊敬，还有要与他来到和好。古代中东的时候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领袖，他们都需要来到亲吻这个征服者的脚，是表示起到神服的。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八节也都是曾经提到神就讲到他在这个以色列人里面是留有这个七千人 是未曾向这个巴力屈膝，同埋咧未曾咧向呢个巴力咧系亲嘴嘅。今日我哋嘅侍奉嘅生活系点样咧？我哋系咪完全嚟到降服，完全嚟到效忠于我哋嘅主咧？或者我哋有另外嘅谋算咧？子喺呢度原文咧系啊 ban， 我谂前几次我同大家系讲过嘅。但系呢度咧，佢系用咗另外一个字，系一个阿兰文嘅巴，咁样大家可能觉得，咦，都好相似啊，系咪啊？抄嘅时候抄错咗咧？但系有学者就讲到啦，原来咧阿兰文咧系当阵时一种国际语言嚟嘅，就好似我哋而家英文一样，我哋讲嘢有阵时咧都可能咧夹杂咗啲英文落去，系咪啊？咁佢又讲啊，呢度呢边诗啊。就唔單止係寫俾呢個咧係猶太人，更係喺度咧係針對緊係列國嘅，因為我哋頭先喺第一、二節嗰度咧都係講過，係嘛？列國係要喺呢度嚟到咧係反叛，咁何況我哋頭先喺第七節嗰度咧，更加係講到啊呢個係我嘅愛子，係咪啊？即係話咧，更加係有咧係咧呼應咧呢個上文嘅作用喺度。而從呢個寫作技巧嚟睇啊，詩人咧。更加用一种渐进式的手法，是将神的儿子是一步一步来到介绍出来，暗示这个受膏者他不单止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更加是这个全世界的君王。最后诗人在这里，他更加是劝世人，他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投教一次啊，就是讲到咧系要受到佢嘅庇护。换句话讲，人咧系要拥戴呢个子为王，要成为呢个佢嘅子民。咁而诗人咧，更同时咧，亦都系讲出呢个咧系有福嘅途径到底系点样啊？先系要有醒悟，大家都知道醒悟即系代表系有智慧啦。更加是要听从这个忠告。那智慧是从哪里而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智慧是要从哪里而来的？如果你能够将这一篇诗与这个诗篇第一篇你要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诗这个智慧是会跟这个训诲是会有关系的。但是人心是比万物都是诡诈的，并且是坏到极点，是不是？新约呢其实呢也是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要我们呢是引以为戒的。就是呢当耶稣的门徒犹大呢出卖耶稣的时候，却是呢以这个亲吻耶稣为记号。他口蜜腹剑，最亲密的战友更加成为呢最先反叛的人。俗语有讲得好啊，他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是你都知道神的怒气是惹不得的，如果不悔改的结局就是灭亡。总之刚才我们所说的诗篇第二篇，在表面上好像是写这个犹太王登基的时候一篇是诏书，他警告着那些虎视眈眈的列国，但是呢骨子里面呢它含有大量的尼赛亚预言的信息里面。但是呢如果大家你有留心这个犹太历史里面，根本呢就没有一个王能够达到这篇诗所表达的那种境界。即使是所罗门王的时候也都不能够是制服这个列国的。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预言的宣告来的，他说世人其实是会叛逆，他们一起来到反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呢他是将他来到高举，而末后耶稣一定是会坐在神的宝座上面做万王之王来到审判这个世人。所以当耶稣被世人都迫害的时候， 門徒亦都係曾經係引用過詩篇第一、第二篇嘅第一至第二節嚟到描寫人嘅反叛，正如呢個《使徒行傳》第四章第25至26節嗰度。但係當我哋睇到最後一句啊，佢話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啊！你又會發覺咧，咦？點解呢篇詩篇好似同詩篇第一篇啊，好似好有密切嘅關係喎？因為咧，有福呢個字啊，喺呢個詩篇第一篇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喺開頭嗰度出現，然後咧佢係重複地出現咧喺呢個詩篇嘅第二篇嘅結束嘅時候，就好似咧將呢個兩首詩嘅內容咧係緊緊咧係攬埋一齊。是啦，首尾嚟到呼应，就好似呢个猪柳蛋汉堡一样。有福呢个字呢，就好似呢个汉堡包嘅嗰两块面包。而诗篇第一篇嘅内容大致係讲到呢神嘅律法而律法呢应该更好嘅翻译呢应该係讲到呢神嘅训诲。而换句话讲呢，係呢人係要明白神嘅嗰个训诲。就好似咧，系呢个汉堡包嘅嗰个鸡蛋咁样啦，而诗篇第二篇，头先我哋所讲过咧，就系佢注重咧神嘅嗰个权能，并且系指向呢个神嘅儿子嗰位尼赛亚，嗰位永远嘅君王，就好似咧啲汉堡包嘅嗰个猪柳一样啊。虽然佢嘅主题系好唔同，一个系讲紧律法，一个好似系讲紧神嘅权能，但系如果将呢两篇诗啊，我哋连起嚟一齐睇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嘅信息系互动嘅。其中有好多字当然系都系用相同嘅啦，好似头先我所讲过嘅谋算啊、思想啊、道路啊、灭亡啊等等。咁所以其实咧系讲到乜嘢咧？讲到呢个义人啊，佢首先咧系从呢个喜爱同埋咧思想耶和华嘅训诲嚟到开始嘅，最后系延伸到咧系用嘴嚟到亲子。亦都投靠佢嚟到做呢个结束。本文讲耶和华嘅训诲能够苏醒人心，叫人能够咧系醒悟，即系话咧系有智慧嚟到做出呢个选择，嚟到免去神嘅嗰个怒气，以致佢能够成为一个有福嘅人。而呢个智慧嘅选择又系乜嘢呢？就系、是、侍奉耶和华，以嘴亲子投靠佢，系咪啊？咁样睇上嚟，诗篇第一篇咧就有指导嘅作用，而咧第二篇咧其实系指导嘅内容嚟噶咯，佢哋系相辅相成啊！明白神嘅训诲就成为咗前提，使人有智慧，能够引导人嚟到神嘅面前，嚟到投靠佢咧，就系咧嘅结果嚟嘅。所以保罗咧曾经系教导呢个提摩太。喺呢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嗰度咧，就讲到话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系有得救嘅智慧。保罗讲得好清楚，更加喺呢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嗰度讲到律法嘅总结就系基督系嘛？十章第十七节嗰度更加系讲到信道系从听道而嚟。但是反观恶人，他们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不重视神的训诲，他们终日的思考是那些虚妄的事，以致他们不知敬畏。所以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那里是讲到愚妄人是藐视智慧和是训诲的。大家都知道诗篇是在这个秘掳之后才是收集完成的，因为里面是有很多秘掳的诗在里面。因此重视神的训诲，盼望尼赛亚的来临是正好是这个秘掳回归后犹太人他们所关注的那两大的主题。这个也是为什么在编辑的时候将这两首诗摆在最前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转眼之间又过了两千多年，是不是诗人当日的预言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在世人的那个呼吁。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里面 不听神的训诲，以致我们叛逆神的事，其实是无日无知。有人是不承认神，有人是高举自己，有人是没有爱心，嫉妒纷争，引发战争，更加不听神的说话，大搞同性恋。但是这首诗却是好像逐水清流一样，他们不停地呼吁着万民要回转，不要叛逆，我们一起来到侍奉这位神，我们投靠他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短暂的流星蝴蝶剑，却是那位永神的受高者、君王和儿子。他是掌管住一切，他现在是坐在天上边作王，他将来更要来到审判这个世人。所以《使徒行传》和这个《希伯来书》也都是曾经引用过这首诗，来证明神现在已经是使耶稣复活，并且是坐在天上边做王。他更加比同为受高者的大祭司更加是荣耀的。而保罗在这个《彼得书》里面更加是讲到，他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距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愿我们都是能够一同来到勉励，我们全心谦卑，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更加多的去明白神给我们的训诲，给我们的说话，以致我们都可以来到敬畏祂，来到侍奉祂，更加常常要警惕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好像这个犹大这样出尔反尔，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而不知道。在座中如果有些还未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请赶快来到以嘴亲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是永恒的君王，他一定会再回来，来到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让我们一同来到祷告。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藉着这首诗来到话俾我哋知，耶稣基督就系嗰个受高者、君王同埋神嘅儿子。佢被差遣嚟到呢个世界上面，为我哋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但系神你叫佢从死里复活，被高举，而家正坐喺父神嘅右边。佢嘅王权系直到永远。我哋要以一个敬畏嘅心嚟到侍奉佢，嚟到传扬佢，嚟到讨佢嘅喜悦。因为凡投靠他的人，变为有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